今生阴中故上之批评也。比丘是印度话，是梵文，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有出境的意思。那么也有这个破物其事物母也有这个意思的。这个名称是出家人的专用的名称啊，那么这个是诸位要记住的。你比如讲和尚，和尚就不是专用的，在家人也能称和尚，男人能称和尚，女人也能称和尚啊，所以和尚是通称。和尚翻成中国意思就是老师啊，印度人称老师就称和尚啊，所以学校的学生称他老师称和尚啊，所以这个要记住啊。所以和尚的时候是男女都可以通称，在家出家都可以称。比丘不行，比丘一定是出家男众啊，比丘尼一定是出家女众啊，所以这个法师也是通称啊，这个在家出家啊，男子女人都可以称啊。这个和尚跟法师的差别，和尚是清教士啊，就是我们直接受他教导的这个老师，他教过我书的，我才称他和尚。他虽然是教书啊，是老师的身份，但是他没有教过我的书，我们对他没有这么亲密的关系，称他做法师。法师的关系比较疏啊，好像我们一个学校，像现在一个大学啊，这个教授讲师啊，有一两千人。可是直接上我们课的呢，也不过就是十几位老师而已。那么其余是我们学校老师，但是不上我们课的啊，我们一般习惯上也称作老师。那么在佛法里是有区别，对那些没有教过我们课的，是我们学校老师，我们通称为法师啊。直接上我课的，我们称和尚啊，就是清教师，和尚算作清教师。所以这个一般人讲说这个做了和尚啊，这一句话如果他懂得这个意思，那么就是问你有没有做过和尚。我没有做过和尚。你明明在学校教书，你都没做和尚，你在学校教书就是和尚身份。所以印度的话，印度人叫这个和尚身份啊，所以这是通称啊，那么这个是专称。这个井就是基井，就是基木啊。为什么说除井呢？这个都不是除我们这个生理上的基木啊，而是除心理上、精神上的基木啊。因为他们能够具足受持250经典。所以啊，这样才能成为人世福田。众生要众福到哪里去啊？供养比丘僧就能够得福报啊。但是诸位要晓得，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一点。摩夷大师说过，摩耶大师不但是在净土中他是祖师，在律宗里头他也算得上是一位祖师。他对这个律学非常的精通。那么他给我们说呢，中国自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啊。这个大家也知道，既然没有比丘了，当然呢这个传戒就进行 正的这个比丘戒要能够得戒的话，要有真正五位比丘成就，这是不能再少的啊，少过五位比丘的，四个比丘都不放，不会得戒。那么今天我们所受的这个戒呢，大家也晓得，这叫名字比丘，有名无实啊，有名无实啊，这是牟耶大师。你看牟耶大师在他许多著作里面啊，他不称自己做比丘啊，他上面怎么称呢？菩萨戒上面，菩萨戒上面没有比丘可以成菩萨啊？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戒不要比丘传授啊，可以得戒，没有人传授。我们在佛菩萨面前自是受戒，我们发愿了受戒都可以得戒啊。这个就是大小乘不一样，小乘呢一定要按照还有这个法律，按照这个规矩来，大乘呢不重视这些迹象啊。那么沙弥戒的时候也可以自是受啊，所以他老人家受了三坛大戒之后退比丘戒啊，退比丘戒啊，守这个菩萨上人啊，所以他称为菩萨上人。他的徒弟一看这老师是菩萨上人，徒弟不敢跟老师比啊，所以陈实大师是他徒弟，自称啊出家有果证啊，出家有果证。你看呢，老师称沙弥，他自己降一级，我沙弥还不够格，我就出家有果证。陈实大师称出家有果证啊。那么我们晚境呢，就是弘一大师啊，弘一大师也是自称出家有果证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要想真正懂戒律的，他晓得啊，晓得啊，不敢以比丘不成。但是这个大师虽然这样说啊，他教给我们现在世间没有比丘了，我们的比丘戒得不到，但是呢这个形式上比丘戒还得受一下啊。为什么要受一下呢？免得世间人毁谤啊。世间人何以会毁谤呢？因为经典里面说得清楚，不受比丘戒不能看这个比丘尼的戒律啊，不能看啊。所以叫你啊，形式上受了之后再学戒啊。那么这个戒本呢，我们学几条算几条啊，学多少算多少，那学啊。但是诸位一定要记住，决定不得戒啊，这个是要记得。真正得戒的人是什么样子呢？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我们心不清净，那得的戒三句境界啊，我们心里还有是非人魔，还有贪嗔痴妄，那哪有戒啊？因此要学戒。那么我刚刚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曾经给我谈起啊，也讨论这个教育戒律的问题，他给我说过啊。那么他的主张呢，就是学啊，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家啊，他就教给我，他说戒律可以研究啊，可以学习啊，学多少算多少啊。那么可见的，这是真正有道德的这些大师们，他们对于这个事理啊，都看得很清楚啊，看得很明白啊，教给我们应该如何的修行。因此，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他实行 这个是我们晓得，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的人。那么他老人家示现的是，示现是惭愧身，啊，就是教给我们末法时期出家人说要知道惭愧。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境界，不堪为人世福田，但是我们现在接受人世的供养，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修学。就是不能给人间带来的大的福报，至少要给他一点小的福报。那个真正比丘僧，那个福田呢，好像是很肥沃的田地呀、那个五谷杂粮种上去就生得很好啊。我们现在这个田地呀、虽然不是石头，那个石头种下去之后，什么也不生长。至少还能够长出一点点东西出来，不要让众生失望。那么就是要发好心来修学。那么印祖可以说是大慈大悲，他晓得这个戒律在今天确实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中国这个佛门里面他讲一讲，虽然不做，挂在口边上讲讲戒律，到了外国去讲也不讲。你像日本，佛教传到日本也有1000多年，日本人没有受戒律，没有戒律。南洋的这个佛教只有小乘戒律，没有菩萨戒律。所以说是这个戒律啊，确确实实只在中国佛教里保持的这么久。那么到今天，尤其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思想，这一开放诸位要记住，非常之可怕。因为一开放之后再想收回来，收不回来，就跟洪水一样原先用堤防给它堵住，防微杜渐给堵住现在这个堤防一缺口的时候没有法子弄，那么以后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后果是什么？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核子战争，后果就是这样。而今天这个核子战争呢，与我们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接近，好像在两三个礼拜前，这个华视有一个广播介绍这个世界上的新的武器他播过三次，我只看过一次。现在这个飞弹命中率是百发百中，不会落空的，而且这个飞弹有长城洲际飞弹能够从地球这边可以打到那一边那个目标能很正确的打到这个弹头都是核子弹头，所以这个战争要爆发，绝不是什么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不是那个战争现在大家都晓得，这个战争一爆发，世界上人口大概总得要死一半以上虽然是防范的，我们不要打这个战争，不要打这个战争，拼命的造核子武器，拼命在发展新武器。那你注意想想，他发展新武器，那不打仗要发展新武器干什么？武器的竞赛已经到保护点了 今天这个世界上真可以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啊，那么这个就是思想开放啊，这个是第一个因素啊。啊，大家心里都没有约束啊，啊，成为一个什么呢？全世界思想的大混乱。那么这个事情非常之可怕，因此我们的修行这个警觉性要提高啊，我们千万不要想到哎呀我们将来时间还很长啊，这靠谱，这个话谁都不敢讲啊。那么一般世界这些预言家观察家总认为这个战争的时候不会超过三年啊，所以我们要是预备好以后日子还很长，这个话讲的太狂妄了啊。你看整个形势来讲，确确实实这个战争太逼近了啊。那么就是很多人问呢，将来这个战争爆发之后，这世界上哪里有安全地方？给主说没有安全地方，纵然原子弹不在这个地方爆发啊，实在讲原子弹爆发了的那个威力固然很大了，那个危害还有限。最麻烦的是什么呢？原子尘，这个东西讨厌啊。原子弹爆发之后，它这个原子尘升到这个高空，差不多要半个多月之后才会落下来，而且这个随风漂流，那个风把它吹到哪个地方，这个原子尘落下这一片地方就死亡啊。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是随风漂流，那飘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倒霉，谁能够控制风向，谁能够控制这个气候，这个东西是麻烦啊。这个事情你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能找到安全啊。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不要说多啊，在一个星期当中要现在这个威力强大的威力爆发30颗，我们人类这个生存就受很大威胁，全世界的人受威胁啊。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提高警觉性。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修行者不可以像从前一般人那样带火啊，时间还很长，这个观念不能用啊。我们今天能够说定时间的一年完成啊，完成什么呢？给诸说完成往生西方，要干这啊。你能够说一年完成，两年完成的时候，这个确实
对
还有点把握，3年完成就靠不住啊。那么最大的障碍呢，后头说过啊，贪欲是最大的障碍啊。能够把贪欲舍弃了，大障碍就没有了啊，小障碍也容易排除啊。所以今天是求生西方为第一，其余的都是假的啊，什么都是假的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争这个争那个，那个原子弹一爆炸，就是大家都是一团灰啊，都变成灰尘了，还争个什么啊？正是古人所说的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所以要放下。我常劝人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果然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的身心清净，我们这个佛号念的就有改啊。所以这是我们心理上说要做这样的准备啊。战争爆发之后啊，这个东西也来得快，不像二次世界大战会打8年，不会啊。这个战争的时候顶多一个礼拜就结束了 啊，现在战争不用派兵了，按钮啊，一个按钮问题就解决了。啊，今天是按钮战。那么这个战争当然是众生的业力啊，这是一个苦报啊。谁都晓得这个战争，这个战争有没有胜负？这就是没胜负，同归于尽的战争啊。现在所以他们大家还不打，不打就是因为同归于尽的战争啊，没有胜负啊。每一个国家这些飞弹都是瞄准什么什么地方，准备的，只是就欠按钮了。什么时候按呢？什么时候下？什么人下达这个命令来按呢？那么，在我以佛法这个看众生业力来看的时候，没有人下达命令。那么，我们要有这个警觉，就是要有这个准备。啊，誓言要放下，啊，从现在起就要放下了。啊，要晓得这个世界没有可留念的呀。甘珠活佛走的时候，人家问他：“你以后来不来？”“不来了，不来这个世界了。”有道理。啊，为什么不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大乱了。啊，那么这个世界还有没有菩萨来了？还有。因为我过去问过张家老师，张家老师告诉我，这个佛的法印啊，末法时期一万年才过两千，后头还有八千年的。这个大劫难过去之后还有好人啊，但是问题就是如何能够顺利度过这个大劫难。这个劫难是小三灾，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小三灾。小三灾所讲的是七日战争啊，到临界啊。那么诸位想想，我们这个世界历史上，在欧洲曾经有百年战争，那不叫到临界啊。二次大战的时候有八年的战争，不算到临界。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小三灾到临界只有七天，是怎么想也想不通啊。今天我们才恍然大悟，核子战争打七天真是当时啊。经上讲这个七日七夜战争之后，接着就是七个月七天瘟疫啊。瘟疫是什么呢？原子病啊，就是这个原子弹落下来之后的原子病。那个原子病之可怖啊，之可怕，你们要是到广岛长崎啊，那个博物馆里一看就晓得，那实在太可怕啊。那么再接着就是七年七个月七天的饥饿，这个战争原子弹炸的地方，以及原子尘落下的地方，草木不生。什么东西都不能生长，这个人当然受寂寞啊。我们台湾这个地方丰衣足食，你到印度到非洲，饿死的人有多少？今天世界上多少地区缺乏粮食，天天有多少人饿死，我们也晓得。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球上可以说生活在天堂上，我们什么都不缺乏。你到人家那个地方去看看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学佛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不能不知啊。啊，古人可以不知，为什么呢？人家天下太平了啊，交通不发达了，外面的事情到我们这儿来说不大干扰这个环境。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事情不能不知，为什么呢？全世界的事情就等于说搁在我们个别发生的事情，这个问题啊会影响我们啊。从前的社会 你比如这一线到那一线，那一线发生的问题，发生灾难了，传到我们这一线至少要七八天十几天我们才晓得。啊，现在的你看，你看看这个卫星传播，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一发生立刻就晓得。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对于这一点也要注意，因为过去这个现在这个生活环境跟从前不一样啊，这个世界上哪个地区发生的事情与我们自己有密切的关系啊，对于我们修学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不可以不知。那么印祖他老人家特别提倡啊，安世全书感应篇，提倡这两部书呢代替了戒律。